前面讲的四巡视官是正真如、正空性登初地用的，这当然是我们前头所有的修行目的，最后就是为了这一项。这是一个关键的观点，我们已经这个基本上讲过了，还差一点没讲完，就是那个他后边还会讲这个四加行是在什么定中进行的，今天就讲到了。在今天讲新课之前呢，还是稍微把前边的那个过一下，因为我们隔了大概将近一个月，因为这个放假，稍微把前边多过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重点的东西。我们从这儿开始过，就是于此误入唯识性中，就是整个修唯识观呐、或者学唯识啊，也可以说就是为了误入唯识性。悟这个悟是不是理悟？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在这讨论讨论，哎，突然明白了，想通了，这叫理悟，也叫悟。悟就是明白了嘛。这个误入呢，是指的正悟，哎，就是限量要正道，不是像我们现在是道理上明白了，就是你限量，你像现在我们一睁眼就是五蕴都出来了，哎。限量正道呢，就是五蕴没有了，唯有识，我看见这个世界上唯有识，哎，唯有心，要实证道，所以这个悟入唯识性是指的实证。另外这个性字呢，一般我们说性字通相跟体，就是说性呢也可以解释成，你比如本性也可以解释成本身本体，哎，也可以解释成相，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性，也可以解释成就是说是什么什么相，就是它是什么样子的，哎，那也是它的性。但是这个它有时候狭义的就是指什么呢？性质、属性、规律、道理、真理，哎，这个性狭义的这个性就是指性质、属性、规律、道理、真理，哎，你比如说这儿说于此误入唯识性中，如果狭义的呢，就是说你误入这个唯识的真理、唯识的真实、唯识的这种真实状况当中，哎，真如、真实、实际、真理，这都是同样的名词，就是你误入这个唯识的这个真实当中，何所误入，如何误入，就是说何所误入，就是你误入个什么东西，你入到哪儿去，然后呢如何误入，就是说你怎么入到这个东西这儿，怎么证到它。现在这个性呢，就是以这个狭义为主，哎，这个性就是于此误入唯识性中最直接的是理入，就是这个性就是性质真理，你现在要误入这个唯识理，首先要道理上搞明白，误入这个唯识的道理当中，你应该误入哪些东西，怎么误入，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社论，还是在讲道理，这是最直接的。然后这里头指的义呢，包括真实境界，就是说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后啊，你按照这个道理修，你最后就能真入到那个唯识的真实当中，那个真理当中。然后这里头呢，实际上就包含了什么呢？它的体跟它的相，就是如果你五蕴皆空了，真的悟入，就是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识这个境况，你当然就见到它的本体了，你也见到它的相了，是不是啊？三界唯有心，那个心是什么样子呀？你就看到了啊，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里头呢，量一块，畜生道的量，畜生那一块是人道的量，人道的那一块那个记忆。然后呢，它的体你也看到了，心的体是什么呀？哎，心的体不是我们这个叫那个肉团心，哎，这个是没有，这是梦中的东西。心的体是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哎，阿赖耶识就是在里头，一会儿这一块亮了，一会儿那块亮了，哎，六道轮回，实际上是六道是轮回的，是梦，哎，你看它实际上这个真实叫真理，它里头呢包含它的体，包含它的相，都就 见到了。然后说那误入什么呢？下边回答说误入三个东西。误入唯识性，就是这个性呢，就是指的真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是什么？就是唯有识，没有别的，除了心之外，其他的都是心里的妄想。哎，这是道理。相见二性，就是那这个你说我见的都是妄想，这个妄想哪来的呀？要讲那个升起它的原因，就是在你的心可以分成两块，一个是它的体，一个是它的用。它的体就叫相识。为什么叫相识呢？因为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全是相，没有别的东西。什么相啊？颜色的相、声音的相、感觉的相，哎，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相，包括你那些抽象的想法，也是用这五种相啊做材料来这个想。你离不了这五种材料，你离了颜色，离了声音，你就没法想。哎，所以呢，心的本身就叫相识，因为它里头全是相。谁是见识呢？就是这个相识，它就有一种作用。哎，你有这个相识，它一活动，就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就能让你见到这里头的相。但是呢，你因为是凡夫，不能见到真相，不能直接看到真实。哎，我们的意识呢，就给我们把这个真相啊翻译成一个假象，让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能做一个梦。在梦里头模拟那个真相的，但是呢，实际上它模拟的时候呢，完全是依你的意识的语言来模拟的，就是说看你在哪一道。你要是人道呢，他就用那个人的那个语言的那几种颜色声音来；如果是畜生道呢，哎，他就用那个动物的那个意识的语言；天道就用天的意识，那个地狱道众生呢，就用地狱道意识众生的意识，用他的语言来给你描绘那个你心里的真相。心里的真相是一，你随大类是就是一个嘛。但是各道众生他那个意识语言不一样呢，他一描述那就大不相同了。哎，恶道这众生是为什么呢？是他那个恶业的力量呢大过善业的力量，所以呢他的意识一现行呢，就是那些不好的那个相。哎，你像地狱啊，这个恶鬼啊，那凄凄惨惨的到地狱，痛苦的不得了，这就是你原来造恶业的那些相，他就给你那个意识一看你的那个心恶业的那些相。你比如说你是屠夫猎人，整天杀动物，哎，你这些材料这些相，你想他模拟出假象来，他肯定也是那些东西，他也变不成那个行善，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见识就是你的意识一活动，它就能让你见到那个心里的相，但是呢不能直接见到真实，他是给你用他的那个语言给你描绘一个假象，描绘一个梦。这样的话心呢分这两部分就给你解释什么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见到假象了，为什么见不到真相。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无始以来就在做梦，所以你在梦里头啊，你那个以梦为真，结果呢就出不了，就醒不了，出不了这个梦。实际上这个梦呢是一个假象。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的那个六道的做梦的意识啊，给你用他原来做梦记的那些材料给你描绘出来的一个梦。哎，就是意识有一种能让你见到这个像的作用，但是见到的呢是模拟出来的假象，是你的意识模拟出来的。包括我们虽然都在人道，每个人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全是你自己的意识用他的那个语言模拟出来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哎，就是严格的说都不一样。说为什么呢？我们大概都看那个啊马路房楼房一看大概都一样呢？因为我们是共业现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描绘的这个五蕴啊都不一样，但是呢你同道的众生啊，它有那个重合的部分。 就是我们造的共业，哎，我们为什么都能升到人道？因为我们做这个善业啊，力量比较大。做这个善业，无非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一类的，哎，所以我们造了很多共业。我们升起来这个个人的世界之后呢，我们会有重合的部分。那个重合的那一小部分，我们人就把它叫做物质，我们人就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就好像说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物质那个东西还存在，地球啊，什么星球啊，月亮、太阳，他认为没有人类它也存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没有那回事。就是你升起这个影像，一个人一个影像，说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影像里头有重合的部分，我们以为这个重合的部分跟我们人没关系，哎，就是你能看到他也能看到。你像有时候我们人这个就是确定说，哎，我看到那儿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看错了吗？他怎么证实啊？他去问别人，哎，你看到了吗？哎，那个如果说没看到，那个也没看到，他就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哎，这就算不算了。你那个如果大家都说看到了，结果你没看到，哎，你就要怀疑说啊，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是以真假为那个标准的，我们是以这个就是有几个人能看到，哎，你比如说这儿有100个人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全世界70亿人没看到，这70个人就不承认它，就是啊，你看那个是那种事情多了，是不是啊？很多人说我们都见了，你们那这就不算数，就是我们主流不承认，哎，所以那个就是物质客观存在是一个误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升起来的这个五蕴这个色受相位处啊，本来都是主观感觉，但是它有重合的部分，我们就以为那就是客观存在，实际上不存在那个东西，哎，这是解释一下。就是第二个误入的内容是解释幻象怎么来的，相见而性，就是你的心有相识有见识，哎，见识能见相，但是呢见的是假象。然后这是第一个说世间唯有实，没有实外一切法，这是总的结论。第二个是这个没有那个没有的那个假象怎么来的呀，是我们那个见识见了相识里的相呢给我们模拟出来的。最后一个即种种性，是说我们的意识因为相见而性啊，是真实存在的心的状况，是佛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不到。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就只能看到种种的现象，就是这个种种性，哎，前边那个唯识性也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就能看到第三种，哎，前边说佛说世间唯有实，没有实外一切法，我们也是听佛说的。佛说这个实外的一切法怎么来的呀，相间而性生起来的，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就能看到第三种什么呢，就是那个见识从相识里头把那个成熟的那个影子，就是现行的那个实的那个影像给我们模拟出来之后，看到这一切就是五蕴啊、18界啊这些东西，12缘起。这个种种性怎么看它呢？我们由于有了前两个道理，就是世间唯有实，没有心外一切法，见识给我们模拟的那个是个假象，不是真相，你把这个假象空掉之后，你就能见到那个心，三界唯有心的真相。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啊，我们第三个就明白它升起的种种性全是如梦如幻，根本不存在。学为识，做为识观，就是这三个内容，就是这三个步骤，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学为识一直到最后证道出地，就是这三个步骤。后边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四巡四观是什么呀，就是这三个步骤。所以现在就证明啊，这个最后讲的这个四巡四观就是整个为识观的一个浓缩，一个总结，一个归纳，哎，内容就是这三个步骤。 好，下边也是很快的、简单的过一下这句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那我最后明白了，我面前这一切法都没有，我把它空掉之后，就能证到三界唯有实。那这个具体观怎么观呢？他在这总结了这个，就是这个若明若异啊，实际上就指的第三步，就是那个种种性，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法，看到的这个假象，我怎么空它呢？方法也很简单，第一个，我们的这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明，一个是义，就可以概括一切法。随便你找这个找一个法，随便找一个法，你说它属于什么？不是明就是义。你比如说喊谁是谁，哎，这就是明。然后喊谁是谁的时候，我想的是那个影像，那就是他的意，哎，然后你在这想问题也是，我想起什么事来了，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名，我们说这个名就是语言的意思。然后你想到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什么事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事儿就是他的意。所以我们一切法就这两部分。然后这两部分有没有？世间人也承认，这两部分没有。名就是我们人起的名，是吧？那是在我们人脑子里，我们说叫它什么，那跟那个世界本身没关系，都是你的想法。意，也是我们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事情，指的那个东西，这也是在我们脑子里，这两个都不存在。说有的人就不承认了，说不对，说我们的一切法不应该分这两部分，除了这两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给他起名，你根本想不到他，你从来没见过他，你从来没认识他，从来不知道他，他也在那客观存在的物质。哎，我们世间人就提出这个问题，说你那两种法呀是我们凡夫的法，但是呢没概括完，就是凡夫的法里头还有一种，就是你不想不问，哎，不认识他，他也客观存在的，跟我们人没有关系，那样的一种法。为了仔细的分析这种法存在不存在，这种法叫什么呢？就叫自性，就叫物质本身，物质本体，就是它物质本身跟我们人是没关系的，它定义的。为了证明这个物质的自性有没有，下边就又要开出来这么两个，就是世界上有没有那个凡夫所知法的自性。哎，有了自性呢，自然会生差别，就是我们认识自性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认识都是差别，因为自性本身不说话，自性本身是离言的。我们说这个自性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语言说，这个语言说出来的这个自性啊，什么对它的描述都是差别。所以呢，它如果说有一个跟我们人没有关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样的自性的话，它就会引出这么两种法来。但是这两种法呢，世间人也承认，这种法的差别是我们人的认识，这个也不存在。所以说来说去，现在分歧就在世间人说我比你多一法，就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就是那个物质的自性。现在我们怎么来分析它那物质的自性呢？也很简单，我们就跟他讨论就行了。你说那个物质的自性，你说那物质自性是什么呀？哎，你首先得有一个定义吧，说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实在。哎，就是人不认识他也有。这句话是他的名言自性。我们说好，我们看到这句话这个名言自性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意，就是啊，在我们人认识不认识客观存在，那么实际上我们人，你仔细的问他说， 你看到这句话，你想到的物质是什么呀？它无非说是桌子、墙、地球、宇宙，是吧？它无非说这些东西。你再仔细问他，你看到桌子了吗？哎，你给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桌子。他一描述还是什么呀？颜色、声音、摁它的感觉，还是色声香味触。说出来还是他我们的主观感觉，他一点点儿也说不到那个物质的自性，就是物质的本身。物质的本身什么样啊？他一点儿都描写不出来，为什么呀？他从来没见过物质本身。你看你人怎么描写？那些科学家描写那个基本粒子也是怎么描写呀？我们用对撞机对撞啊，这两个这个。这个，比如说质子、中子一对撞，他说分裂了，本来是两个，哎，结果分裂成三个了，这证明有一个分裂成两个了，证明有更基本的粒子。我们说我们发现了新的粒子，说他看到的是什么呀？他看到的是那个照片上的光线，就是还是颜色，他还是看那个观察，还是我们人看到的颜色。我们根据我们看到的颜色，我们推断说，又存在一种新的粒子。那个粒子是本身它的自性，谁见过呀？谁都见不了。哎，你问他说，你那个物质的意义是什么呀？你说啊，那是物质，物质它指的那个物质是什么呀？他说来说去还是都是主观感觉，还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他一点都说不到那个叫离了我们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他连半个字儿都说不出来，这就完了。你说了半天，你定义，问说那个物质是什么？你说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那个物质的自性你没见过。然后呢，他只能说，我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理论推。说能推出来，他一定有那个自信。没那个自信，我怎么能看到这个颜色呀？这就是那个问题。说你推出来可以，推出来这叫什么呀？这叫假说，这叫推测，这叫猜想。你这个猜想对不对？你有可能是错的，对不对？怎么证明？还是要你最后实证，就是什么呢？亲眼看见他的自信，这才算证实，说你这个推测假说成立。哎，你在没有看到物质之前，你这个假说只是一个什么呀？假说，这个科学也是承认的。你没有得到证实，你假说那个大家假说多了，那个人家基督教说没有那些东西，哎。这都是上帝玩的游戏，是上帝造的，那个印度教就说这都是大梵天玩的游戏，大梵天玩的不耐烦了，他一收全没了，什么客观存在物质都没有，就是说推测多了，大家的那个解释多了，那究竟谁对啊？就得以什么呀？眼见为实，以实证为准。所以呢，这些执着物质客观存在的人。只能承认，他这个物质的猜测还是一个假说，没有得到证实。现在世界上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了，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不是猜的，我是亲眼看见的。哎，我这个五蕴就空了，空了之后一看三界唯有心，哎，结果呢，弥勒菩萨说我也见了，后来那个谁龙树菩萨也证到出地了，那个无着菩萨。证到出地了，后来还有别人他那个一修行，哎，也这照见五蕴皆空，像观音他们早就照见五蕴皆空了，是不是啊？哎，不但有人说实证了，而且还有好多人按照他说的方法都证实了，所以呢，这个跟那个假说是不能比的。你科学家霍金什么，人家都承认说物质存在是个假说，哎。而且霍金认为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哎，这个咱们前面讲过，不重复了。所以 找这个他说的自性啊，找了半天，你让他说，他只能说出自己的主观感觉来，说不到那个自性，没见过，最后证明是假说。哎，所以呢，空这我们面前的一切法，这是一步关键。结果呢，找不着那个就是除了名跟义之外的任何东西，是吧？你说了半天，你那个物质，你一描述那个意识什么呀？还是你脑子里头就是主观描述的那些主观感觉，都是你的感觉，都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你像你见的颜色，你听的声音，你摁桌子的这个硬的感觉，如果你不想，你不看，你不摁，有这感觉吗？就没有。这就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每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就跟那个有的人能从墙这穿过去，哎，他那感觉他墙就不是硬的，每个人主观感觉不一样，他不感觉就没有这感觉了，所以这个感觉一定是什么呀？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他的感觉只存在在他的脑子里，不是独立意识之外的，都是意识我们脑海当中的事儿。所以总结一句话，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啊，实际上都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那个我看那个网上那是不懂佛法的人，哎，那按照科学讨论，他就说我们感觉好像我们是在屋子当中，他说实际上呢，屋子在我们脑子当中，这个话说的就非常准确了。哎，但是呢，我们学唯识的啊，你就能知道这个道理，连这个道理连世间人都知道。为什么呀？你看我刚才分析的这个步骤，这个实际上里头没有佛法，就是跟你世间人就按照世间的科学知识来讨论嘛。你说有物质，我们也承认眼见为实吗？你猜的不算吗？你说你物质，你见过物质什么样啊？说了半天都是他的主观感觉，哎，说不到那个自性，所以那个离言自性呢，成了一个这个假说，那就不算这个，那就算这个就是没证实的东西了。自性差别假就是自性差别的那个语言定义，叫名言自性，名言差别。自性差别义就是指的那个这句话。指的那个你想到的那个东西，这都是在脑海里。如是六种意皆无故，这六种意都没有，这就证明什么呀？唯有实。这就是那个第一步。哎，就是说我们见的一切法都只在我们脑海里，是我们的妄想，哎，是我们的梦幻，哎，这里头都没有的话，那就只剩什么呀？只剩一个我的心，我能想的心在这儿，所以唯有实。第二句话，所取能取性现前故，就是指的那个相见而性。哎，谁是所取啊？相实是所取。谁是能取啊？能见虚假相的那个作用，哎，是能取。见时去起相时，哎，一现前现出后边这个来了，一时现似种种相意而生起故，就是一时就是顿现，哎，是你还没有分别，没来得及分别。你看我们早晨一睁眼，五蕴一蕴都不少，蓬天全起来了，哎，这就叫一时。现似种种相种种意，种种相意是两个。一个是种种相什么呢？就是这里头有五种现量，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现量啊，是一时啪一下起来了。跟这个一起来啊，我们因为这个脑子太熟练了，都已经成了这个叫自动运行了。这个相一起来，我们立刻意就跟上了。哎，你早晨一睁眼，立刻就哦白色儿哦天花板什么该起床了什么的那个意啊。很自然就种种相意就起来了，这梦生死长梦就生起来了。说来说去整个唯识讲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段话。哎，先把三个题目列出来，然后把这个具体的内容还讲了一遍。下边这一段举了一个喻，就是叫绳蛇喻。这个呢，我们把它的精华概括一下。这个绳蛇喻被很多人误解了。大家的误解是什么？就是一般人都认为这个绳蛇喻是说的呀，看到绳了以为是蛇，那眼花了，没看清楚，害怕啊，没看清，以为是一条蛇。这个蛇不存在，人们都认为这个绳是存在的。所以你看，你去听这个别人讲这一段啊，都把这个蛇比喻为遍地所值性，这是对的。但是他把那个绳比喻为一他起性。哎，这个有人看那个妙老的，说妙老那个妙老是依那个谁印顺法师的那个讲解，他主要依他的那个讲。印顺法师呢，由于他这样认识，他就发现这个社论讲错了，或者让用他或者说社论译错了。他说最后那个犹如蛇蹶，唯是性蹶，犹如蛇蹶，亦当出浅。他说这个蛇字错了，他说应该改成绳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那个绳是依他起，哎，是跟那个蛇是不一样的。绳是有的，蛇是没有的，这就是一个错误理解。为什么说是错误理解？我们来把正确理解说一下。这儿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凡夫状态啊，我们都认为蛇是不存在的，绳是存在的。这个比喻什么？比喻我们凡夫知道的两种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成两大部分。就是什么呢？一个是现量见的，一个是比量想出来的。现量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睁眼一清醒，这五种现量不用你分别，自然现前的，这叫现量。还有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面前现出来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呢，我们的意识来分别出来的法。比如说啊，这是树，那是楼房啊，这是张三，这是李四。科学道理他也承认，我们在脑子里我们分析比量分析出来的这些法呀，实际上都是猜测，都不是实证，都不是直接看到的。哎，世间人也承认比量比出来的东西可能是错的。哎，因为你没有实证嘛。所以呢，这个就叫遍地所知性，哎。但是世间人认为啊，我现量看到的颜色、声音，跟感觉，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绳蛇喻指的是世间的这个认识。现在佛法跟他哪儿不一样呢？说比量比出来的都不存在，这个是统一的。世间人认为我现量升起来的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错了。佛法告诉他说，你看到的颜色，你听见的声音，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颜色，根本没有声音，根本没有感觉，这些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要是不感觉，你现在躺那儿无梦睡眠，哪有声音，哪有那个颜色，哪有这个感觉呢？都没有了。哎，你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客观上没有颜色，就是没有一个有情去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那个颜色只有在你看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面前才升起颜色的感觉。你看，我说好多那个就是小词典啊不准确，他就列一个词条叫颜色。你到那个大百科，中国大百科全书，哎，专家来写，人家就不写颜色了，人家直接写什么呀？叫颜色感觉。哎，科学比一般的人要这个准确，就是颜色是一种感觉，哎，不是客观存在的。声音也是你的感觉，哎， 没有人就没有声音。像有的那个书就列个声音，就是很错误的。世界上哪有声音呢？包括大百科全书，我读过那个定义也不准确。但是有的那个，我一搜百度，人家有一个，哎，人家定义很准确。人家说声音是什么呀？是空气震动引起我们这个耳骨震动，然后呢？耳骨跟这个意识呢合作的来这个翻译那个叫听觉神经来的那个电信号，意识用这个声音的语言来给我们翻译那个电信号，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脑海里才有声音。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那个我讲过很简单的证明就是，你在这听着听着迷糊了，打盹了，睡着了，你人什么也不缺是吧？我在这儿，你要说我这儿有声音，你那肯定能听见啊。但是你就听不见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的那个翻译官休息了，很简单就证明了。你到那个睡的那个够了，慢慢就听着那个远处有声音，非常小，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突然一醒，原来那个这是这么大的声音，这就证明那个声音不是什么呀？不是客观存在，我这儿在这嘚啵嘚啵嘚啵什么了？我是用舌头跟那个声带震动空气，我哪有声音呢？你有没有声音在你自己？你在那个就是迷糊的时候啊，要是你细心的人家说，那个声音怎么样？是越来越小的，越来听着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实际上是不是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啊？那？没有，根本就没有那声音，哪有越来越小啊？就是你的意识，它翻着翻着，它烦了，它累了，它不给你翻了，它慢慢慢慢休息去了，所以，佛法跟科学的差别就在这个限量的色声香味触，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觉上，有矛盾。科学，我说错了。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家，人家你像霍金啊什么那个都知道，色声香味触不是客观存在，都是主观感觉。你看为什么呀？物理书人家都那样定义的，颜色也是感觉，声音也是感觉，感觉更是感觉了。科学也承认的，等于说这个认为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是谁啊？是一般的稀里糊涂的老百姓的一个误解，连这个世间的那个聪明人、世间的智者都知道，色声香味触不是客观存在，都是主观感觉。所以你看，这个绳蛇喻实际上讲的道理，现在科学都承认。绳蛇喻是为了讲什么道理？就是为了空这个绳觉，说这个绳觉就跟蛇觉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绳蛇喻是为了破这个绳觉，所以不能把绳觉理解成是依他起性，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没看懂。绳蛇喻不是为了破蛇，因为蛇人家老百姓也知道，那个你把绳子看成蛇，蛇不存在，老百姓就知道绳的存在。科学呢，都不说绳的存在。科学说什么呀？说色声香味触存在。科学呀，他知道只有色声香味触，没有绳子。你要说那有绳子，那个绳子是什么呀？你猜的。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什么来猜那有绳子。你猜的那个绳子跟刚才猜的那个蛇有区别没有啊？全是猜的。没有区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从限量比量来说，不但蛇是比量比出来的，就是你根据颜色、根据回忆啊，这是不是蛇呀？比出来的，连你那个说这有一个绳子的那个绳子，都是你比量比出来的。什么是限量？只有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是。 是自然现前的。但是这五个限量呢，科学也承认它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我们的一切都跟你在梦中啊没有一点区别。你梦里头不也是又是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然后你在里头意识就开始胡思乱想比量分析，跟我们现在完全一样，就是这六种法。所以绳觉欲，咱们现在拎出它的精华来是什么呀？绳觉欲为了破的就是破绳觉，不是破蛇觉。你要是理解成说蛇觉没有绳觉有，那就是最糊涂的一般老百姓，那就连那个科学真正的科学家，真正懂科学的，你别看挂一个科学家的名啊，那都是普通老百姓。哎，真正的科学家没几个，就是像霍金呐、爱因斯坦啊，那才叫真正科学家。哎，你看他们，你去读他的书，哎，他就没这些这个，他就说物质那个东西就是个假说，而且你永远证实不了，因为你人根本就看不到它呀，你永远是猜。所以绳蛇喻呀，看懂了绳蛇喻，知道什么呀？那个绳觉跟那个蛇觉一样，所有我们梦里的东西全是什么呀？蛇觉，就是包括那个绳觉，它是为了破绳觉。告诉你，如果你认为我们梦里头还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你就是一般凡夫。如果你说梦里头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那就是看懂绳蛇喻了。所以这个绳觉呀，它一定是跟蛇觉一样的，最后唯识性觉一定是犹如蛇觉，绳觉都犹如蛇，那个蛇觉，你更何况就是梦里的一切都犹如蛇觉。说那限量，我们那个五个主观感觉，那现前升起的，现前升起是错了，搞颠倒了，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色声香味触。说那哪来的呀？你无始以来做梦的时候记的，就是那个假象熏的，结果这个假象熏的种子又升起假象，所以你一升起假象就错了。我们为什么那个心经叫你颠倒梦想？你把没有的当成有，哎，你这是颠倒了，你才会做这个梦。所以你做这个梦就不对，这个梦本身就是妄想，就是蛇觉。所以绳蛇喻学明白了之后啊，蛇没有，绳也没有，五种限量也没有，就是跟心经完全一致，叫无色无受想行识，五蕴皆空，这才是真相。这是绳蛇喻，我们把它的重点强调一下啊。可能你这个就是前边光一句一句的这么讲下来啊，你没有这个印象，是吧？没有这个重点，就是绳蛇喻是干什么的？绳蛇喻就是为了破绳觉。那个关键的一句话是在哪儿？是这儿。关键的一句话是这句话。他说蛇觉虽灭，绳觉犹在。这就是一般老百姓。有绳子。怎么破它呀？若以微细品类分析，此又虚妄。说那绳子也是一个妄想。怎么证明呢？色香味触为其相故。你仔细看，看到绳子了吗？你一看，你只能说我看见黄乎乎的颜色，然后这个绳子因为没有声音，所以省了香，你一拿起来一闻呢，也能闻到味道，一触，软乎乎的，有触的软的感觉。你除了这几项，你再看不到东西了。你说你除了黄乎的那个颜色，还能看到什么呀？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你根本就没有看到绳子，也没闻到绳子，也没捏到绳子。你一捏，只有一个软乎乎的感觉。 那你怎么知道有绳子呢？猜出来了，笔上猜出来了。所以绳别又是虚妄，不是现场看到的。然后说那还是有色相味触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色相味触是什么呀？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感觉仅仅存在在你的这个感觉当中，别人的感觉跟你不一样，别人存在在别人感觉当中。说这个主观感觉算不算有啊？如果我们说的，如果你说主观感觉有就是有，那又是我们说的那句话，那就好办了。那我主观感觉我是百万富翁，你说这是有没有啊？你说主观感觉有就是有，那我就是百万富翁了。我主观感觉我是上帝，那算有没有啊？你主观感觉不能算数，那得真的存在才算数，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客观存在才算数。就是说那不光说你感觉有，那得那个就是大家都看到，大家都感觉有，都那个大家都感觉有也不对。还是说就是说那个客观存在，就是那才算数。你如果这样，那个精神病院的都不是精神病人了，是吧？他有的时候我感觉什么是这个的，我感觉是那个的啊。他我记得那个书里头，他感觉他是希特勒啊。那你说你就把他当成希特勒，那不能算数，你主观感觉不能算数，还是要客观存在。所以呢，绳舌喻的关键是为了破绳诀。绳诀一破呀，就是一切凡夫知的一切法，现量比量全是虚妄，全破光了。好，还是总结他的那个就是这一段的核心意思啊。他这段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你经过这个四巡四的这个唯识观呢，你就等于误入了三性。为什么说你空本来就是空的一个遍计所知性，怎么就叫误入三性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说法。说你误入一言四意相故，误入遍计所知性，就是你认识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都是自己意识的言说，而且你言说呢里头是找不到意的，只有四意。意是什么？意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叫意。你比如说桌子，什么是它的意啊？我们说客观存在一个木头桌子，那是意。但是你那个意眼里头看到那个木头桌子了吗？看不到，你只能看到四意。四意就是什么呀？你的主观感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是我们面前全是意眼的四意相，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全是虚妄，像梦一样。你这就是知道你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就知道遍计所知性是怎么回事了，全没有，你这就算明白了，误入遍计所知性了。误入唯识故，误入一他即性，这个呢注意啊，是一个理上的误，实际上不是真的误。真的误入依他起性啊，要在误入原生实性之后，后得智才能见到真正的依他起性。这个地方误入唯识呢，就是说我们是用唯识观来空这个面前一切法的，说面前一切法没有我怎么能看见的，是你的意识有一种让你做梦的这个感觉，你有意识。我们依这个意识这个唯识的道理，我们就明白面前是梦了，你就能感空这个梦了。为什么非要这个这误入唯识这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说的呢，你现在对比一下，没有学唯识的人，现在你去外边听，没有学唯识的人，有一个人他敢说五蕴皆空吗？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是毕竟空，彻底无所有的吗？他不敢说。为什么呀？他如果不学唯有识， 他如果再把面前的，他不知道真的三界唯有心，他只知道面前的这个假法。他如果把面前的假法空完之后，他也知道这就叫完空见。你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那不就是完空见吗？完空见谁也知道不对，所以呢，他不敢空五蕴。哎，他又看佛经上写着五蕴皆空，他又不敢空。他又觉得不应该空，怎么办啊？他就说，这个空，它既是空，你又不能空，哎，它又得有，哎，结果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究竟是空还是有啊？到现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没学为实，他不知道世界上真有什么，所以他连假的也不敢真正空掉。所以第二步这个悟入为实呢，就是讲这一步，就是说。你这个梦啊，是你的心升起的。世界上真有心，我们修行就修这个心，这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哎，别的都是假的。而且怎么修呢？就是把别的空掉。哎，你越空的厉害，你越不执着，你离这个正三界唯有心越近。你这样的话呢，你不但敢空这个梦里的法。而且你还嫌老嫌的空的这个慢，空的不彻底，哎，所以呢，你悟入为实之后啊，你就知道依他起性是怎么回事了，哎，依他起性是你把假法空掉之后，你就能见到真实的法，依他起性就是什么呢？种子依现行起，现行熏种子，就能看到唯有心的真实状况。懂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能悟入圆成实性了。不如言成实性是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前边空遍计所知性，我们是用说这一切为什么不存在啊？因为唯有一言，就是这都是我们意识的言说。你认识到这都是意识的言说，这就叫悟入为实。你不管什么法，都只是意识的妄想嘛，意识的言说。所以唯有意识，没有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法。到这一步呢，你还到不了圆成实性，怎么悟入圆成实性呢？要把这个唯有一言、唯有实的这个想法，也要怎么样啊？空掉，你就悟入圆成实了。就是如果把我们意识认识到的一切法，就是那六种叫色声香味触法，当作索取，我们现在。在语言里、假安立的这个意识，就是能取。先用这个能取空索取，先用这个唯有一言，这都是意识言说，都是妄想。先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空掉之后，再空这个能够升起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意识。先空索取，再空能取，你就证能所双亡，就证到唯有实了。好。过去了啊，这过去了。下边就到这个上节课讲的新课了，这也会很快过去。你看刚才讲了，又是这个就是三个步骤，就是说你整个四巡视观啊，就是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先空面前的一切法。怎么空面前的一切法呢？说这都是我意识的妄想，都是我意识的言说。都是我意识这个给我造的假象，哎，你把面前一切法空了，这个时候呢，你还有一个意识想，还有一个唯识想，哎，这个唯识想呢，实际上就是第二步，哎，唯有实，没有实面对的一切法，这两步就是前两步，然后你再把这个唯识想空掉，就证到圆成实，三性，就是四巡四观就是证三性。分三个步骤，你看说来说去又是重复我们刚上课讲的那个道理。如是菩萨悟入唯识性故，悟入所知相。注意，所知相是三个所知相，就是三性。哎，就是你悟入唯识性了，你就悟入这个三性了，就到家了。这么一悟入，最后一悟入圆成实性呢，你就悟入极喜地，成了初地菩萨了。善达法界生如来家，哎，你就成了真佛子了。 我们现在呢，你看佛经，佛也说佛子，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佛的弟子，还不是，你还没升到如来家了，你还不是真的佛子。像这个初地菩萨呢，五蕴一空，哎，见了佛了，升到如来家了。如来家是哪儿啊？真如是如来家，真实境界是如来家。你没有假境界，没有梦了，你见到真实了，你升到真实境界，升到如来家了，这就成真佛子了。说你升到如来家，如来家有什么呀？没别的，就是一个，你看这三句话说了一个字，就是心，三界唯有心。就是你一升如来家得到什么了？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一看有情哪有什么六道啊，哪有什么高矮胖瘦，哪有这些啊，原来众生心全一般大，都是跟宇宙一样大的阿赖耶识，哎，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为什么呀？无始以来我们六道都在这做梦，哪儿都去过，哎，反复无数劫了，哎，就是这点，就是六道的梦，哎，阿赖耶识都一样大，当然平等心性了。然后在那干什么呀？避苦趋乐。你一看没新鲜的，没有说我去找着吃苦，我去躲着这个欢乐，没有那样的。只是什么呀？他那个认识正确不正确？像我们现在人避苦趋乐搞反了，他避的苦是什么呀？避的苦实际上是能让他达到欢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人谁都瞧不起出家，认为那也是自找苦吃。他没想到他避的这个苦是什么呀？是那个真正能获得欢乐的那个道路。他去的那个乐是什么呀？是找苦吃，在那整天贪嗔痴啊，你看啊，买点那个活虾，买点什么回家一宰喜滋滋的啊，我现在生活好了，我能，哎，他以为是趋乐，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造地狱。哎，你像你宰了他，他还不宰，他鼻子眼睛什么意识全有，跟你一样的平等的众生，那你宰他，他能舒服吗？啊，所以呢，我们的邪见，哎，不知道这个真实情况，所以呢，就是，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基本，反正众生心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哎，一看众生心平等，得一切菩萨平等心性，他已经是菩萨了，他跟菩萨见的都一样，菩萨在干什么他也知道，菩萨怎么做他也知道，哎，不是在梦中做，是以真实境界来做。下边还会讲菩萨怎么修行，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见到佛了，一看佛是什么呀？不是那个释迦牟尼、圣阿弥陀佛，也都是一个大圆精智，哎。大圆净智是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一块啊，转染成净，转把邪见都转成正见了，哎，种子现行全是正见，成大圆净智了，哎，得一看一切佛跟我们众生都是一个心，哎，都一切佛平等，智慧都是一样的，此即名为菩萨见道。你见到这一切心了，你就是见到了。我们见到说见真实，真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这一段也要快一点。复次，为何义故入为是性？就是说我们为义，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个目标了，对境了。我们为一个什么目标，我们在这儿学为识，入为是性啊？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为识？我们为什么要这个非要修为识观呢？看啊，他说由原总法出世止观智故。由就是用了，我们用这个原总法。总法是什么呀？五蕴也是总法，十八界是总法，概括一切法的。原总法出世止观智故是指的根本智，就是叫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正真如的智，就是五蕴皆空这种智，哎，能够证到五蕴皆空的这种智，由此后得种种相实智故。就是你根本智证到五蕴皆空，马上接着后得一个什么呢？种种相实智。 就是在你面前那个你假象没有了，真相就看到了。真相种种相实，就是真相也是五花八门。哎，你比如说看所有众生心，那所有众生心也都不一样，是吧？哎，你种种相实你都能看到。由这两种智，就是你初地智，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唯识啊，就是为了用这两种智，就是为了得到根本智跟后得智这两种智。一个是证无为法的，无为法是干什么呀？就是空假象的。我要面前能看到五蕴，这是错误的。我什么时候一生根本智，能所双亡，五蕴皆空，假象都没有了，这就叫根本智得到了。然后假象没有了，你面前是不是一片黑啊？没有，那真相立刻就出现了。哎，那就是后得智看到的。由这两种智呢，我们学唯识是为了得到这两种智，达到后边这五个目的。一个是未断即相阿赖耶识诸相种子，我们用这两种智干什么呀？是为了把阿赖耶识里的那个相啊全给它断掉。断即相，一直要断到那个相本身都给它断掉。注意，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就是我们六道轮回梦的记忆，这个全要给它断掉。那怎么断呢？就是换，转染成净，换成五蕴皆空，换成心经，换成大般若经，换成正见，把邪见换成正见。哎，你就把那个染污的这个颠倒相的种子全就断了，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未长能触法身种子，就是你这个把染的呢换成净的，你这个清净的种子它就是在生长，生长这个清净种子干什么呢？它能够触就是正，触就是现量嘛，触就是正，触什么呢？法身。说初地菩萨已经触到法身了，已经见到真实了，他只出了一分法身，哎，还有一地二地，一直要到佛才能够触圆满法身，就是证到圆满的真实，就是所有世界、所有众生、所有佛菩萨的心呐、啊，他无余都能清清楚楚的看见，哎，这叫圆满法身。所以呢，我们是为了长这个清净种子。清净种子就能让我们触到这个实证到圆满法身，这个种子是清净种子。未转所依，什么是所依啊？就是我们那个第二品的名字叫所知依，就是我们现在不管生清净法还是生这个染污法，都是那个依靠什么呀？依靠阿赖耶识升起的，哎，依靠那堆种子升起的。我们这一切修行啊，也可以就这四个字儿，就是为了转所依，就是你所依都是邪见，结果就升起这个颠倒梦想的梦。你转成正见，慢慢邪见不起了，颠倒梦想没有了，你就见到真实，真实圆满了，你就成佛，哎，就得到大自在。所以为转所依，就是把这个染的所依给它转成净的所依，转成完全净的时候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就叫大圆净智。所以这个这五句话中间的这句话可以概括，就是我们修行为什么？为转所依，哎，不是为了修庙，不是为了这个忍辱，不是为了那个禅定，不，那都是为转所依的在梦里的一些做的假象，一些方法。说我为什么要去修庙？因为呢，我这个前生呢跟佛结缘少，哎，我好多生见不到佛，见不到和尚，见不到佛法。你连佛法都见不到，你当然得不到正见了。所以呢，我现在要往这个帮助修庙，我要跟这个佛多结缘，哎，以后呢，我一生我就离庙挺近。哎，就跟那个好多法师，哎， 出家，从小就跟和尚这个一块混，很自然到手的就出家了。哎，你得结这个缘。所以呢，修行的目的，为师讲，世界唯有心，我们修行就为转这个心，就为转所依。这是真正的修行，其他的都是方法，都是方法，不要执着。你越不执着那些方法，你修的那个叫离这个正实境的那个速度越快，功德越大。为什么呀？你是正见。你如果说我把这个事也当成真实，我把这个人法都当真实啊，我要修功德，这个呢，实际上是你从梦里醒不来。你可以得福报，你可以做好梦。哎，以后那很多那个和尚，你看皇上什么，那都是前生当那个和尚。当和尚呢，他不修那个五蕴皆空的空见、正见。哎，他在那修这个，就是我修多少庙，我度多少众。哎，他追求这个把梦当成真实，结果他这个功德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福报，就是梦里头他会得大福报。跟解脱没有关系，所以正见非常重要。所以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转这个所依，为了转心，哎，而不是为了这个就是忍辱，不是为了什么这个什么布施，哎，那些都是清净我们心里的染污种子的方法。原来贪心太重了，现在我就要对着这个贪，哎。这个东西我布施在那盘算啊，这个哎呀，这个我拿多少，那个我拿多少啊，哎，什么时候弄到什么呀，我最舍不得拿的那个我都能拿出去吧。哎，这当然这个要一步一步的来啊，这个你跳跃跳跃不过去，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你仅仅是利用它来修这个心。所以永远记住唯识的道理，可以集中到这四个字，就是唯识。学唯识学懂了，你就知道唯识，学唯识为什么呀？就为了转这个心。哎，这样你那个修行的方向很准确，那个目标很准确，你处理问题的方法呀也就会正确了，你就不会执着那些面前的东西。哎，因为它都是梦嘛。哎，你就会，但是呢，你要有执照，执照什么呀？执照我要转这个心，我要修这个心。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颠倒的执照非常强烈，难去掉。这个真正正确的执照，你去比一比玄奘法师，你比得了。玄奘法师跟世间人比较，世间人都佩服，他比世间人都执着，对不对啊？我就要去取经。死了我也要，明知道这个没有水，进了沙漠很可能就是死啊，我宁肯死我也要往西走，我也不往回退。你这种就执着到什么？执着到不要命的程度。所以我们有的人呢，老在那说啊，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连那个修行也不执着了，这就是大错误。你看看释迦牟尼本身故事，他执着佛法执着到什么程度？那最有名的就是无数次的重复的，就是为求半句舍全身，为了让人家说半句佛法，哎，他把命搭进去。所以我们是什么呢？颠倒的执着太多了，太顽固了，真正的修行的执着太差了。哎，你很少见到出家人里头好像还有一些，是不是啊？你至少你得这个舍得出家。哎，出家人里头也不是都是很执着的，就是对这个正确的执着，还在寺里头执着这个颠倒执着那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是真正的执着太差了。再说一遍啊，唯学唯识就是为了转这个所依，一定要执着这个。你要是老执着这个，说我就是为了修心，那你就能把别的放下了。为什么呀？你知道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那其他的都无所谓。哎，你这个修行方向就容易把握了。后两句，未欲证的一切佛法，就是你这么转染成净，转染成净啊， 最后是为什么呀？为了证得一切，这个佛法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佛法，是佛的法。我们是为了证到一切佛所有的法，佛能干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佛能看到什么我们就能看到什么，佛有什么本事我们就有什么本事，这是佛的法。我们现在修行就是为了证到这一切佛的法，未欲证的一切智智入为实性。一切智智是谁的智啊？就是唯有佛的智。哎，你像阿罗汉的智就叫一切智。哎，什么叫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呢也翻一切种智，就是一切种类的智。佛到那儿就是无所不知，所有的智他全有了，那叫成佛圆满了，所以他叫一切智智。说为什么我非要成佛呢？不成佛行不行？你这就是现在那个大部分人，别说成佛了，学佛的都不学。哎，他在那儿还在那儿搓麻将，是这个争权夺利还来劲儿了。我们现在讲，那为什么我们不像他们？我们要成佛，我们瞧不起他们那点小欢乐。实际上，你长远的一看，全是受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道还是福报，人道还是善趣，还是福报。你福报享完了，那肯定剩的就是那个恶报了。哎，再一个，我们就看看人间现在这点福报，你就看看每天新闻，人间有什么福报？你说咱们人间现在谁福报大？奥巴马，美国世界上现在是老大，最强大。奥巴马，你看他那个头疼事儿，整天多少人骂他，那好受吗？啊，这儿不敢这样，那儿不敢那样，啊，你那样了就有那人那样骂，那样吧，整天没有世间这人这点福报，我们瞧不起他。哎，我们要什么呀？要就是得大自在，就是一点那个苦都没有。哎，根本你在五蕴里头哪有，全是受限制，是不是？哪有那个自在啊？哎，所以我们就要彻底解决这一切问题。你否则的话，整天你就得解决问题，解决什么呀？吃喝拉撒睡，这你躲不了啊。就跟那个我妈整天这还得做饭，要是能不做饭多好啊，那是发愁。你能不做饭，那个就是那个问题还多了，你管不做饭就好了。你像那个谁辟谷了，不做饭了啊，那没有烦恼吗？那烦恼还多了，是不是啊？我那天说，我一直知道那个释鸿清那个比丘尼，是我最后一次看他是辟谷1000多天，3年多。结果呢，我最近一查，人家一直没吃饭20年了。然后同时带一条消息，就是另外一个姑娘是23年了，90年开始辟谷。哎，她好没有吃饭这回事，没有吃饭这回事，她就很舒服了吗？那受限制还大了，是不是啊？你有这个身体，哎，你还得这个活动，还得病，还得死，还得轮回，哎，问题大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智慧，我们知道了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你看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没有。哎，你把这个道理学通之后，你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已经比一般人呢就很舒服了。哎，你不用去羡慕别人那些，今天他买车了，明天他啊几栋别墅什么啊。是吧？你看那些现在那个当官的人也进入倒霉时代了哈，一不小心让人家弄了，结果今天我看那个录像，录了一个那个叫那个河北的一个县城里，北京一个打工的回去办护照，他故意折腾人家，不一次告诉人家说都需要什么啊，一次告诉一样，让人家跑了5趟都没办成，啊，
十多趟。
这他很得意啊，他这个人，你说人这种颠倒邪见，他在那折磨别人，他你看那个，我看他一直没笑，到最后那个小伙子说，我这来第5趟了，他笑了，你注意没有？哎，他就是为了享受这个，你说那这种乐多可怜啊！你说而且以后 以后你说这人咋见了你是吧？那要怎么折磨你？都给自己找那个找烦恼是吧？都是在给自己找烦恼。所以这你在五蕴里的话找不到这个舒服，哎，早点离开为妙。好，这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唯识，哎，就是为了这个成佛得大自在。下边一段，又后得之，这还有一个重要的，你得大自在只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又后得之，与一切阿赖耶识所生一切了别相中，一切阿赖耶识就是所有众生的阿赖耶识所生的了别相是什么呀？就是它生起来的亮起来那一块，就是现行的那个梦，在那个梦中，见如幻等，性无倒转。就是你一看，你在这看，他心里头升起一个跟电视似的，兴起的是升起一个那个景象，那还是真的呀？那肯定是那个假的嘛？你知道它如梦如幻。等性，它的道理，它的相，它的体，你都见了，无倒转，你就知道那全是假的，哎，全是上当。是故菩萨譬如幻师，这个时候你呀，那个初地菩萨，他就好像他是幻化师一样，于所幻事，于诸相中。即说因果，常无颠倒，就是他知道哪儿是幻化的因。你那儿，你比如说他一看你那个，谁是你的幻化师啊？你的阿赖耶识是幻化师，谁是他所幻的事啊？那个梦里的那个做的那个梦是所幻事，就是这一切相啊，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讲因果常无颠倒，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不管你现在做的这个梦。你前一刹那的梦，前一生的梦，前一劫的梦，你那种子他都能看见。哎，你为什么这一生做这个梦？为什么他骂你？哎，你是前边是你骂他的那时候，他一看就看见了。所以给你讲因果的，常无颠倒，都是如实说。所以你看佛经里头，弟子一问，说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回事啊？佛就说，多少劫之前。他是谁？他是谁？他俩怎么回事？哎，一说人们就认为非常自然，非常正常。这一定是这个结果，因为你造的因是那样。哎，就是这后得智，这是干什么呀？度众生。就是你醒了，你没苦了，你没梦了。哎，初地菩萨就可以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啊？直接看着众生心里的幻象，给这个众生呢说因果。这就是我们学唯识的目的，哎，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解脱大自在，还呢能够最准确最善巧的去度众生。下边是今天的新课，这段看着复杂，实际上内容简单。这段说什么呢？于此悟入唯识性时，前边讲你修四寻四观就能证到这个唯识性，就能证出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四种三摩地，就是内容没变，就是现在告诉你呢，就是你这个四寻四啊是在定中修的，不是我们现在像是这个叫散心，我们在这学这个道理，四寻四观我会了之后，你到最后证出地之前，你要在定中修这个四寻四观。我们现在呢先来把这个观法先掌握住，哎，先从道理上搞明白。他为什么有四种三摩地呢？就是在证空性之前呢，这个加行位啊，它有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是入一种定，哎，它在那个定不一样，所以有四种三摩地。三摩地是意因，意义呢就是定，哎，意因也叫三昧，就是一个定字，哎，禅定，定静。这四种三摩地呢，四种定是四种顺抉择分依止，是四种什么东西的依止？ 就是这种东西呢，它依止这个定。四种什么东西呢？叫顺抉择分。什么叫顺抉择分？先讲抉择这两个字，抉是决定，择是选择。抉择就是决定选择，就是选择是决定了的，不用选择了，我选择已经决定了。这是指的什么？指的圣者境界，就是从假象里头醒来的圣者，大乘的佛菩萨，见到真实的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啊，因为他们见到的是真实，没有选择，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决定选择了，选择决定了。我们现在是选择不能决定，我们整天发愁发什么呀？就是发愁一个，哎呀，我是这么办核酸呢，还是那么办核酸呢？就是这个选择不决定，这是我们发的愁。如果我们选择都能决定，那我们就没有愁了，没有烦恼了，是不是啊？哎，你知道这样做对，那样做对，我们现在发愁就是选择不能决定。所以呢，选择不能决定是凡夫境界，选择能决定的是圣者境界。说圣者为什么选择能决定呢？因为没有假象迷惑他，见什么就是什么，直接照实话实说就完了。所以佛不用分别，不用选择。他要什么分别啊？分别就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俩，然后这俩再对比，佛那儿一看就是真实，所以他不用分别。所以圣者都叫无分别者，他不用分别，他就现上一看，哎，清清楚楚的就完了。说那他得对众生说呀，对众生说的时候啊，他是用神通入你的梦对你说，不是他的真身，说我还要入轮回，我还要这个学语言，不是，他真身什么都懂，哎，什么都会，所以他化身到那儿，他也不用学你的语言什么，你那语言他你在那个阿赖识都有，他一看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方言，哎，你动物说的是什么话，哎，他到那儿就，他真心一动，那个你的面前就现出他的那个就是叫假的影像来了，该对你说什么说什么。所以呢，圣者是决定选择了，就是选择是决定的。抉择是圣者境界，真实境界。顺抉择，说这儿怎么是顺抉择呢？因为在加行位，这个人还是凡夫，还没证到真实境界，还在假象当中，所以呢，他是离抉择很近了，马上就要证抉择了，他是朝着抉择、顺着抉择的方向去的，所以四加行位呢，它叫顺抉择。说为什么还带个分呢？因为抉择呀有三部分，一个是见道，就是证到五蕴皆空，你决定抉择，不用在这个在五蕴里头抉择了；一个是修道，就是一道十地，这也是抉择；最后圆满成佛，这也是抉择。所以抉择分三大部分，我们这个顺的是哪一部分呢？是那个第一部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一部分，所以它是抉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叫顺抉择分。就是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四寻四观，是随顺圣者的证五蕴皆空的那一部分。四种顺抉择分，就是你叫加行位，一共分四个阶段，这四种顺抉择分依止什么？都要依止一种定，就是意思就是你最后证真如之前修四寻四观的时候，你要依止定。下边我们看它依止的是哪四种定。一，云何应知？就是我这四种定，我怎么知道是哪四种定呢？应知由四寻四，就是你在这修四寻四啊，于下品无一忍中。有明德三摩地，我们这个四寻四呢，它分四个阶段，就是叫暖、顶、忍是第一，哎，分这么四个阶段。现在先讲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什么呢？叫下品无异人。什么叫下品？就是初等的，最低级的。哎，这个一开始这个暖胃啊，是整个四个阶段里头最低的，最底下的，所以它叫下品，就是最差的。最差的什么呢？无异人，就是你在这里头修什么呢？修无异，就是没有语言所指的一切法。这个时候只有语言，我们现在还没空语言，先空意。你比如说桌子，我们这个时候第一步是什么呢？说虽然我现在嘴能说桌子，但是呢这个桌子这个名字呀，它没有指着一种真实存在的意，就空那个名所对的意。所以呢这是第一步，是最初步的先空意。忍是人和，认可，就是说我确认这个。那个在这个世亲事里头把忍字呢解释为叫爱乐，就是什么叫忍呢？就是你对这个为时无意这个道理啊，你喜欢，你高兴，哎，你觉得我能照到无意，我喜欢这个剑，我高兴这个剑，哎，下品无意忍，就是说一开始呢，你先要对这个说为时无境，只有我一个心在这妄想分别，没有心所对的一切境，哎，为时无意。对这个呢，你在这儿反复的道理想通了，你认为这是真理，我喜欢这个，我听见这个就高兴，哎，我认可这个，这叫无意人。在你思考这个无意的这个道理当中呢，有一个定叫什么呢？叫明德定。什么叫明德定？我们说过，范文动词放在后边，你就这个倒过来，就是你得到光明了。光明是什么意思啊？光明是智慧的意思，就是你得到智慧了。哎，说那这是一种什么定呢？这不是一种专门的那个定，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修的定。修的定而且不用太深。这个妙老说了，正真如在未到地定就可以证。未到地定在是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还没有得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真正的定。说你这个人得定没有，就是指你入了初禅没有。你一入初禅，这就叫得定。没入初禅就叫没得定。这是准确的说。就是说这个人还没得定。没得定之前叫未到地定，就是还没到那个地儿，还没到定那个地儿。哎，在那个之前很接近那个初禅了，这叫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前边是什么呢？是九住心。哎，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就是你从一开始修定要经过九个阶段就能达到未到地定。哎，未到地定后边就可以入初禅。就是你不必得定，你这个定力就可以，你如果在这个定力里头你修四巡四观，这就叫明德定。就是你在这儿你入未到地定，哎，这个定力不是很深，这个定力不能太深。你要是修到那个四禅还可以，你要是修到那个四定，哎，里头那就不行了，到非想非非想就没那个思想就迷糊了，那就修不了，证不了真如了。所以你也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浅了那个力量不行，力量不够。哎，如果太浅力量，你就跟我们现在也学了四巡视观，能证真如吗？不行，这个力量太小，哎，这个叫散心观。所以呢，就是不能太浅，不能太深，所以呢，就要中间的，中间的是至少是未到地定，当然你入四禅最好。就是在这个普通我们修的这个定当中，未到地定当中，你呢修四巡四观，如果你对为时无境的道理啊，在这个巡四的时候啊非常喜欢，非常快乐，非常欢乐，这就是明德定，就是得到了智慧。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定中继续修，哎，就按照咱们讲的那个四巡四观那十个步骤，哎，就那么继续修。 你这个智慧就会怎么样啊？越得越多，越得越多。这个呢是哪一位呢？是叫暖顺抉择分意志，就是是暖位，就是这个四家行位的第一位叫暖位。为什么叫暖位？就是我们前边讲那个讲到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叫无分别智火升起时，哎，一烧就把那个叫土就烧没有了，真金就现出来了。就比喻说你无分别智一起来啊，假象就给烧没有了，真相就露出来了。哎，把无分别智比喻为火，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比喻，就好像这个古代人呢，他是钻木取火。钻木取火的时候，一开始那木头跟那个摩擦它那个钻木的那个钻都是凉的，你这么一开始钻呢，它慢慢就开始发热，就是有暖了，有暖气了，越来越暖，越来越暖，最后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火就起来了。所以呢，你一开始找到正确方法的时候，开始修四寻思观的时候，这就叫进入了暖位。哎，就老四寻思，四寻思在定中四寻思，它就是你那个智慧的光明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它就形容为你那个智慧的火呀，那个就开始暖气越来开始暖了，进入暖位，预热了，这就是。哎，于上品无一人中，你越来越暖和，越来越暖和，就开始这个叫阶段就开始高了，就到了上品了。上品什么呢？无一人，无一人分两等，一个下品，一个上品。到你越来越热，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越来越这个温度高，那个智慧越来越大的时候，这就叫上品无一人中，有明增三摩地，就是你的光明增到了最大的程度，是顶顺抉择分意志，就是就到了第二位，就是那个四家行位的第二位叫顶位。顶好理解，就是你的智慧达到最高了，达到顶了，就是你的光明达到最光明了，你的智慧达到顶了，你的那个暖到那个着火能引起火了，哎，就是到最高点了，就是明光明到最高点了，到最光明了，这就叫顶。这两步呢是初的两步，咱们休息一会儿再讲下边两步。